早上好，安息日快乐。上个星期呢，我们分享到这个观看的定律，这也是跟今年的这个大会的主题相呼应的。这个仰望耶稣今天我们也讲到了这个仰望的定律。这两个虽然有一点相似，但其实是有分别的。在明天早上呢，我继续会分享我们最后一个早灵修分享，就是自由的定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上的父，感谢您这过去的一周多以来接着不同的这些分享，你赐福我们，祈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我们祈求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心，愿你的圣灵赐给我们你的大能，使我们称义成圣。我们也祈求你的大能临格到我们当中，使我们的生命能彰显你的荣耀。父上帝，当我们借着这些科技来去彼此的联系，在网上面来相聚的时候，祈求你借着今天我们所准备的、所要分享的，你亲自的来跟我们说话。父上帝，我们也祈求你的大能也临格到我们当中，使到我们不只能看见耶稣，我们也能有你的大能在我们当中运行，使到我们能更像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今天的分享呢，会讲到仰望的定律。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观看的定律，我们有提到一段的字母VZ Week。这串字产生的概念呢，是源自1980年左右的这个电脑的时代开始的时代。到底这个电脑的这个历史并不是重点，重点的是这串文字当中所要给我们的这个启发，那就是你看到的，就是你所得到的。如果你花好几个小时观看体育节目运动，那你就会在运动方面会更加的进步。很多的运动员呢，他们会在他们的这些空档时间呢，就是被要求在他们训练当中去观看其他知名运动员的这些影片，去学习怎么样的姿势，还有他们的这些比如说他们的手的姿势等等，怎么投篮，怎么踢球透过影片来去学习。如果你花很多时间来观看这些音乐的影片的话，那你就会可能更像这些娱乐的明星，或者是某个偶像团体。如果你观看的是很多的影片的话，那你所学习吸收的呢，就是这些演员在他们角色当中所扮演的这些的行为，还有他们的这些的举止。你看的是什么东西呢？即将决定你会成为怎样子的人。上个星期所讲到的就是你要小心选择你所看的这些东西，不只是那些不好的东西，有一些可能是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很中立的一些的材料跟影片，我们也要问自己，到底这是不是对我是最好的东西呢？很明显的，我们不要把那些不好的东西摆在我们的眼前，是也有一些可能这些影片等等也看起来无害，而且也有启发性、有教育性的。那我们要想一想，它是否值得你花这么多时间，然后呢，你花这么多的精神去专注在这些事上呢？那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这个观看的定律。我也展示了一些一言之灵的摘要。我相信，一言之灵、先知的恩赐是其中一个移民教会的特征。我也相信，怀艾伦师母就是那预言之灵。所以在我的早灵修分享当中，我也应用大量的应用他的这些摘要。如果你不是很了解，或者是想懂更多关于这个预言之灵方面的你可以问 你们教会的、领袖、牧师、长老，甚至是你的查经老师，向他们请教，甚至呢去、学习更多，了解更多关于预言之灵的恩赐。很多人认为说、哦、它是一个很好的材料，很好的这些的著作，但不仅仅于此，它的重要性呢是仅次于我们的圣经，我们的新旧约圣经的。上一次我有提到说，一些人对于圣经不感兴趣，我也拿出了一个比方，一个例子，关于橘子跟巧克力的这个口味、很多时候这两个东西呢是不能完全做比较的，因为一个是、人造的糖甜度很高，一个是天然的糖。当你习惯了这个巧克力的甜度之后呢，那你就失去那个敏锐度来去体会这个橘子里面的甜度。那我就用这个来去比喻我们、来比较这个世界的这些的媒体，我们所看的东西，还有属灵方面的我们的圣经，这两个方面来做一个对比。然后呢，你需要用上帝的话语呢来去、清洁、你的感官、以佛所书五章里面的原则。当你在阅读圣经的时候，可能你的这些眼睛已经被世俗的这些价值观还有这些、刺激使到你减低的敏锐度，或者是有一些东西正在挡住你，让你、不能很纯正的 去理解领受圣经里面的原则。所以当你在阅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其实、你多读的时候呢，它就会开始洁净你的眼睛。所以当你一直在不断的再去读上帝话语的时候呢，它会一直的去洁净你的眼目，就像一个循环这样子，它会让你去、更好的领受这个圣经里面的真理。可能一开始呢、会有很多挣扎跟困难、因为我们观看了很多这些抖音、油管这些网络上面的这些影片，而这成为了你的一个习惯、这样你就无法领受圣经纯正的原则，表现出实际的进程。我也提到就是说、我们必须撇开千般引起我们注意的题目、因为这些事情呢会消耗我们的时光。有些我们看的题材题目、看起来可能是很好的，看起来好像无伤大雅，但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管理我们的时间，要去决定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哪里，特别是、对待这些在世俗世界上所有的这些媒体影片。这是我们的、主题，仰望耶稣，在希伯来书12章2节。我相信其他的主讲人肯定有提起这个仰望耶稣这个课题、我有提到就是说这个仰望，这个看英文字这个 looking、它不是像英文字这样子的 looking 就是看而已的，说嘿看这边，看你就只是看而已，只是扫一眼过去看而已、在这个英文里面呢感觉好像就是看好像是很随便这样子的，但是呢在原文呢这个希腊文呢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停止看你现在所看的东西，转移你的视线到另一个东西上面，然后呢注视着，凝视的盯住这个东西。他所要表达的一个看的意思是更强烈的，所以他说的不只是这样看，随便看耶稣一眼而已，而是你要转眼要去盯住凝视耶稣基督，不要将你的视线呢从耶稣身上移开。我们可以从他这个原文当中看到他真正的意思在当中，而这也是我这篇分享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启发的来源，来自这样的经文的解释，关于这篇仰望的定律。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观看的定律，观看跟仰望似乎好像没有什么差别，虽然都是在同样的描述看 但是呢，这个仰望呢，是注视呢，是更加强烈的这个表达当中的看的意思。观看的定律是说，你不要去看那些不好的、邪恶的事。至于那些好的那些影片呢，我们要去想一想，到底这些东西会消耗我们多少的时间跟精力。但是仰望注视呢，我们要注视，要专注在那些好的事情上面，最好的这些事物上面，而那最好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听起来好像是小学那种初级的这种的程度，可能你之前你听过不少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些正道分享，但我会以更实际更实用的方式呢，来去讲解今天这个早分享早灵修分享。当我们说要仰望耶稣，看啊上帝的羔羊，我们可能会想说看啊好啊仰望羔羊，但是我们要怎样去仰望上帝呢？仰望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概念呢？我要怎样在我用我的时间来去仰望上帝呢？仰望耶稣呢？今天这个早上的分享就是会讲到关于这些几个方面仰望的定律。这里有两个定律，它们看起来很相似，一个是看着耶稣，另一个比较不同的就是仰望耶稣。我要去强调说这两个是有不一样的。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仰望什么东西呢？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什么我们是不该看的，但今天我们来看腓立比书四章八节到九节。我知道这段经文你并不陌生，经上记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看见的、所听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呢，我们该有怎样的这个思想。你所听的，你所看的，你把什么东西呢，给你放进你的脑里面，放进你的心里面，放进你的生命里面。在现今这个资讯发达泛滥的一个时代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些影片，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是我们现今所面对的挑战。我们基督徒呢，要懂得去分辨跟过滤这些东西。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我们不要这么消极的看待，我们要懂选择，要知道怎么去选择最好的来去看。而腓立比书八章呢，就是我们这个怎么挑选、怎么过滤的一个标准。而保罗说，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保罗这说，这些进入你脑里面的，你所学习的，你所领受的，你所听见的，你所看见的，你要去思想，然后要去行，那就是一种成圣的这个过程。让我们一同继续在预言之灵有描述的更加的仔细，在圣经注释第六卷，或者是在崇高的呼恩召11月29号这一段，我们的思想水准受制于我们所思念的事。我们若思念地上的事，就不会接受天上的事。不应让今世暂时的事物吸引我们的全部的注意力，占据我们的心思，直至我们的思想完全世俗化。当然有一些地上的事是我们要去思念的，要去思考的，你要去洗澡啊，要吃什么啦，要煮什么啦，那我们有一些日常的事情呢，是要地上的事需要去处理的。但是他说这些今世暂时的事呢，不要让它吸引我们全部的注意力，或者占据我们的全部的心思。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有这些体育运动，有这些影片，有这些戏剧等等，而这些娱乐如果我们没有仔细的去筛选的话呢， 那它就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身体的一部分。预言之灵继续说道，我们应当操练、培养、管制、造就自己的心，遵循属天的思路，顾念那看不见和永恒事物。这些事要凭属灵的眼光来识别。我们思念那看不见的主，就能得到心灵的生机和活力。所以他这里说到，到底我们的心专注在什么东西事上？如果我们要持续的去维持这个属天的思路，顾念那看不见和永恒事物，我们需要去付出这个努力。这是关乎把耶稣如何的放在你的生命里面与他同在，他需要我们去付出努力。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罪而死，耶稣是那位拯救我们的救主。这里不是讲的叫我们培养使我们得救，而是因着耶稣的拯救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要去应用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能力来去激活，来去思考属灵的事。这里也说到我们思念那看不见的主，但我们要怎么去思念那看不见的主呢？我们没有这个图像，也没有制作这些偶像或者是一些雕像来去思念，那我们要怎么去看见或思念看不见的主呢？怀师母继续在教会箴言全五第89章说到，说我们每日每时的工作，在使徒的话中说明了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的今年主题仰望耶稣，所以这里说到我们每日每时要仰望耶稣。我这里不是告诉你说你要很形式化，我不是告诉你说你设闹钟在你的手表里面每一个小时就仰望一次，不是这样子的。当这闹钟响的时候我就仰望耶稣，滴滴滴，当这个闹钟响的时候我就仰望耶稣，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他说到的是我们要自然的去思念耶稣，这是每时每刻，然后呢时常的去仰望的一种的习惯。那怎样仰望呢？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跟我一起翻开到马太福音第14章，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成圣的这工作怎样产生。让我们一起翻开到马太福音14章25节，经上记得说，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30节，但是这是这个故事的一个转折点，彼得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了。我相信你们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很熟悉这个故事，每个人都知道说，要定睛仰望耶稣，在想，在抓头，说到底我要怎样的定睛仰望耶稣呢？你决定要跟从主，你跟住他，当你听从他的话，多读他的话语，那你就看见耶稣。当我多读预言之灵的著作怀著的时候，我就看见耶稣，我看见耶稣的品格，耶稣的荣耀。多祷告，我跟他说话，上帝也跟我说话，我从生活中的各方面都可以感受到圣灵一直在引领我的脚步。你就看见耶稣， 可能你会来到一个点，就是你会看见你自己里面有一些瑕疵缺点，可能是一些你上瘾的东西，可能是一些罪，可能是一些不好的习惯，可能是我们心中的一些自私等等。然后之后的试探呢，就是可能我们开始就会转向只看见我们的这个罪，我们的缺点，我们就专注在我们的这些缺点跟罪上面，可能我们就会想办法用尽全力来去将我们的这个罪，我们的这缺点从我们的身上除去。很多人甚至我会说很多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是很保守的基督徒，保守的福音信徒，很多时候他们都没有把焦点放在耶稣身上，反而呢就专注在他们的罪，他们的不足的上面，然后呢想要将这一切东西呢都从他们身上除掉。他们会想尽一切方法，就是要将这个缺点，这些罪从身上拿走。现在我要大家来跟着我做一个测验请关上你的，闭上你的眼睛。现在我告诉你不要想一只紫色的大象，带着翅膀的紫色大象，不要去想它。闭上你眼睛，不要想，不要去想它。三秒，一秒，两秒，三秒。不要去想紫色的大象，带着翅膀的紫色大象，不要去想它。准备好了吗？一二三，好。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好，停。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脑海里面一直出现紫色的大象，带着翅膀的大象呢？我曾经试过这就是人性，对吗？当你越讲说不要的时候，其实你就越很难的去摆脱掉它。有些人呢就很聪明，当然说我没有想大象，我是想着一个青色的蛇，戴着帽子的蛇。所以这就是重点，我们要仰望耶稣堕于我们的罪，我们的不足。即使是我们跌倒了六次，但第七次你站起来的时候，依然的仰望耶稣，要思念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上帝的赦免，上帝的饶恕。所以这样你就能去仰望耶稣过于自己了。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启发。所以在这个14章这边，这个故事说到彼得定睛的看住耶稣，只要他一直的定睛仰望耶稣，虽然这个水，海水呢有动荡，不是很平稳，但只要他一直的盯住耶稣的话，他就能一直的向前走。但当彼得看见这风甚大，很有趣的，在预言之灵的记载告诉我们说，彼得甚至还回头看了他的其他的门徒同伴。我不清楚当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是彼得的骄傲，有很多的这些不同的想法进入到彼得的脑里面，彼得的这个眼目离开了耶稣，开始的去专注自己的时候呢， boom， 他就沉下去了。我们的眼目，即使我们在最终，我们依然的要去仰望耶稣，要定睛看着他，靠着耶稣来使我们称义，来使我们成圣，接着他给我们的恩典。预言之灵在这个今日接主行的8月11号这一段摘要说到，你在每一个地方都要带着上帝。多人在受试探的地方被撇下独自一人，是因为他们并不总是把主摆在面前。我们主要的危险在于转移离开基督，教会箴言卷四。所以这是在我们的脑里面，我们要去培养的，操练的。 就是要有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这个意识。所以我们来到第一点呢，就讲到说上帝的同在，在马太福音28:20说到，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上帝一直常常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有多少位有意识到这一点呢？当你在这个视频看到我在跟你分享这个早灵修的时候，你看到的不只是我，而是上帝与我同在。他在这里，他在 Zoom 这边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他的面前。这种的意识呢，必须持续的在我们的心里面维持。要成为我们的习惯，就是要意识到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在这个教育论30说到，要防御试探，鼓舞人达到纯洁真实的地步，没有什么影响能与有上帝同在的感觉相比。没有任何影响能与有上帝同在的感觉相比。如果我们上瘾于这酒精、咖啡，或者是一些偶像团体，还是我们有这个一直爱撒谎等等，如果我们专注在这些事上更多的话，你可能会短暂的克制他们，你会短暂的胜利，但是它不是一个完全的胜利。我们的焦点呢，要在耶稣的身上，仰望耶稣。我知道这可能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当我们看见上帝的这个庄严以及慎重的时候呢，盛大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察觉到他与我们的同在。定睛仰望耶稣是得胜的一个关键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跟你形容他是怎样的一个感觉，但是这是真实的，这也是圣经所给我们的应许，而这也是许多基督徒混淆的。他们会想说，哦，我已经接受耶稣了，这时候这样我是要收拾我自己的这个生命了，要整理我自己的生命。不是的，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定睛的仰望耶稣，然后耶稣呢给你这个胜利，胜过一切的我们的挑战。让我们继续在这个希伯来书4:13，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正在观看这些影片，在做任何东西的时候好像都没有人在看我们。当我一个人在做的时候呢，我们会认为说，哦，这些都是隐秘的。不是的，我们要了解耶稣在看着我们，耶稣在看着我们。如果你喝酒的话，耶稣看着你在喝酒，耶稣知道你在喝酒。如果你抽烟，你做任何东西的话，耶稣都在看着，耶稣都知道。在使我认识他5月12这段有个记载说到，我们每日每时都应意识到主就在近旁，他看见我们一切所行的，也听见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而这也是这个约瑟胜过试探的一个秘诀。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39:9，经上记得说，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们知道约瑟跟波提法的妻子在家里面，那时候家里没有人，只有波提法的太太跟约瑟而已。他说不，上帝依然在我的身边，说上帝看着，上帝知道，我怎么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这不是当时候所冒出来的想法，而是一种持续性的一种习惯。约瑟一直都清楚了解上帝常与他同在，一直与他同在。事实是上帝一直都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问题是有时候我们的脑里面呢，有时候想说、哦、上帝有时候跟我在一起，有时候上帝没有跟我在一起。然后呢，我们一直有时候就以为上帝不在的话呢，我们就以为自己有自由做那些愚蠢的事情。在教会箴言卷四第61章，你们在跟随基督，仰望那为你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时，就会认识到自己是在他的慧眼之下工作，是受他的灵格影响的。他知道你们一切的动机，你们就会每一步都谦卑地询问，这会令耶稣喜悦吗？这会荣耀上帝吗？曾经以前有一个时候，我在一个地方教会担任这个堂主任，地方教会的牧者。然后呢，我这个荣幸呢就成为这个体育课的老师。在美国呢这个 gym teacher 就是做体育老师啦。然后呢他们就给了我一个口哨。然后呢我的工作呢就是要去带领学生呢来做运动啦，热身啦，去打球等等。那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体验的工作。因为有机会可以来去训练这些学生，教导他们纪律。然后有一个学生呢是三年级的学生，超级的捣蛋，而且很不听话。我从来都没有遇过这样不听话的孩子。他这小孩子呢到处去跟人打架，去捉弄人，去拉女孩子的头发。他会拿这些球呢然后砸到那些其他同学的脸上。然后我常常呢都会需要就是吹我的口哨来喝止他，叫他停止这样的动作。我经常祷告主说，主啊，求你将他里面的这个邪恶的这个灵呢把他赶出来。他令到我的工作很不是很顺利。所以在有一天早上的时候呢，我在教导他们这些体育的一些教育课，然后这孩子呢出奇的乖，很不寻常，充满笑容，很安静，很乖，很听话，帮助其他同学，没有再捣蛋了，也不去捉弄其他的女生，不拉他们的头发，他也不去拿球砸别人的脸啊。我心里就在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上帝，你是不是垂听我祷告的呢？我说太生气了，这孩子终于改变了，上帝的灵似乎与他同在。所以我到留意他的一举一动的时候呢，每隔几分钟呢，他都会转回头去看一看，看后面。他在跟同学玩，但是时不时呢，他都会往后面去看一看，瞄两眼那样之类。他一直往后看向那个体育馆那边去。我在想，他到底要看什么呢？我就跟着他看的方向呢，就去到了这个后面体育馆的这个一个角落。在这个布帘的后面呢，这个角落里面呢，我就看到了一个人。哦，原来那是他妈妈在后面。我就笑了，他妈妈在后面。他听说他的儿子呢在学校呢很活跃，然后呢他就想过来看一看，到底他的孩子到底是在学校怎么样的表现，他就要过来看一看。这孩子知道他妈妈在后面看着他，所以呢他的行为举止呢也跟平常的不一样。谁站在我们旁边呢，决定了我们在上帝面在这个人的面前会有怎么样的举止。有时我们以为我们活在某些人的旁边呢，我们就有不一样的一些举止，好像是我们是在为着别人而活的感觉。那不是圣经的教导。有时候当我们独自一人的时候呢，没有人在我们旁边，我们就活得好像我们是为了自己而活而已，好像我们就是上帝一样。而这也不是圣经教导的。我们都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观众是上帝， 我们是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上帝的眼中。每时每刻我们都要问，谦卑的问，这会令耶稣喜悦吗？如果我这样做的话，耶稣会怎么想？这样的意识呢，可以帮助我们去培养上帝同在的一个习惯。我们要去确认，要去认知，认清说上帝是一直常与我们同在的。这是第一步，仰望耶稣的第一步。在给牧师和传道人的箴言第54章，这里说到基督因信住在我们心里，意味着默想基督，注视基督，始终珍爱救主为我们最好的尊贵的朋友，使我们不以任何行动使他忧伤得罪他。如果我们常常思念耶稣的品格，耶稣的荣耀，耶稣的温柔，他跟这些罪人说话的样式，我们就会改变。如果我们看的都是恶，邪恶的东西的话，我们就变得邪恶。但是当我们转眼看，仰望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变得更像耶稣。仰望耶稣如何的去饶恕赦免那些最邪恶的人。当我们越多的注视基督，去默想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像耶稣。如果我们多仰望耶稣的鼓励，耶稣的柔和谦卑，耶稣的爱，耶稣的这个节制，如果我们一直的都在仰望专注这些事情默想的话，我们就会更像耶稣。这一些东西一直要一直的在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呢，不是只是在理论上面去认识耶稣而已，去对耶稣有这个认知而已。你有曾经用肉眼看着这个太阳吗？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小时候的时候经常这样做。当然我的朋友，眼科医生的朋友告诉我说，不要这样做，会伤害你眼睛的。你有没有试过一直的专注的看，注视着这个太阳呢？你看的时间够长的话，你会发现这太阳突然，你看越久的时候呢，会颜色一直变，对吗？蓝色什么不同颜色在周围打转，然后当你看完这个太阳之后，你去看别的东西的时候呢，你的眼睛会有这个眩影，对不对？这个太阳的这个眩影，你看到什么东西呢，都好像有太阳的这个圈圈的这个影光在旁边，在你眼睛的旁边。而这就是在你每一天灵修正在发生的东西。如果你每一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定睛的看住耶稣的话，然后当你的那一天呢，你看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有耶稣，耶稣，耶稣在每一个人身上，在每一件事的事上。而这就是我们要有这仰望耶稣的方法。白艾伦师母在给牧师和传道人的箴言第54章有用到这样的一个比方比喻在当中。当我们思考基督时，品格就按上帝的形象塑造，心中充满了对于他良善忍耐的感悟。我们默想他的品格，他就这样占据了我们的全部思想。他的爱包围我们，我们向正午耀眼的太阳凝视片刻，然后再转移目标，太阳的形象就会出现在我们所看的一切事物上。我们凝视耶稣也是这样，也是如此。凡我们所看的一切都必反映他公义日头的形象。我们再不能看见或谈论别的事物了，他的形象已经印在心灵的眼目之上，并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使我们的整个心情都变得温和柔顺。借着凝视，我们得以效法上帝的形象，就是基督的样式。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摘要，不是吗？他给了我们许多的这些的鼓励跟盼望。大家对这个成圣的这个过程呢，有许多的这些不了解，好像是奥秘样子，但是其实很简单，对吗？你定睛仰望耶稣，耶稣来改变你所看的。第二个地方我们可以来去看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品格呢，是透过大自然。 在诗篇十九篇这里说到，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不会念完这十九章的这个经文，但是从这篇的诗篇当中呢，我们看到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品格跟荣耀，一个是大自然，一个是他的话语。这是从大自然的启示，还有从上帝而来的一个启示。我们要知道，因为罪的缘故呢，这个大自然这个环境呢已经被破坏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这样的这个不完全的环境当中呢，看见耶稣的这个荣耀，耶稣的品格，耶稣的作为。所以我们不止从他的话语当中来去认识这位上帝，来去仰望上帝，但透过大自然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作为。我不会在这个方面去延伸太多，但是这个是其中一个我们可以仰望耶稣的地方。第三呢，就是圣经。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讲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里说得很清楚，在奇妙的神恩3月29日说到，仰望基督就是从圣经中研究他的生平。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要阅读每一段经文，每一段经文都启示着耶稣基督，这部分都预表着耶稣本身。即使是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的记载，从这些他的家谱等等，还有甚至一些难解经文这些都某个方面都在启示着耶稣基督。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很可以直接看到里面就有耶稣在里面。在2300日的预言，他不只是指出这个审判的这个日期预言时间，他也指出耶稣基督他的品格，他的荣耀。有一些经文甚至你要更深的挖掘，但是当你挖掘的时候，你会看到当中里面隐藏着许多启示了上帝的品格跟荣耀在当中。圣经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来帮助我们去了解上帝是一位与我们同在的上帝。不止如此，圣经也帮助我们去看到耶稣，在每一个章节里面看见耶稣的品格荣耀，他的作为。在告青年书第30章说到，不要以为未经认真的努力就可获得上帝慈爱的保证，我们若长期倾心于地上的事物，就很难改变思维的习惯。耳闻目睹的知识往往吸引人的注意力，夺去人的兴趣。我们若要进入上帝的圣殿，瞻仰耶稣的荣耀，就必须在今世养成以信心的眼睛仰望他的习惯。基督的话语和品德应常作为我们思想和言谈的主题。我每天都要用一定的时间专门虔诚地思考这些神圣的题目。这一切都关系到你的心，你的思想在想什么，你到底用什么来喂养你的心，你的思想呢？你给你的心什么样的食物，那你就会成为怎样子的人。我们越多的仰望耶稣，我们就会越来越像耶稣。第四点呢，我们可以从人的身上看见上帝的荣耀跟品格。我们知道这个加拉太书五章的这个圣灵的果子，我们看见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这些元素。上帝创造人类的本意呢，就是要去使他们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上帝的品格。这也是三天使的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就是将荣耀归给他。但是我们要记得，就像这样大自然一样，因着罪的缘故呢，虽然人要去彰显上帝的荣耀，但是呢，他并不是 在一个最佳的状态里面，因为罪的缘故受到破坏。所以在8月30号崇高的恩召里面，这个摘要记载着说，但愿我们转眼不看那些身在教会却没有基督形象之人的不足之处，对于那些自命信仰坚定却没有相应美德的人，我们不必负责。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我们有权转眼不看这些有缺陷的基督徒，而注视那些真正献身的人，就是那些遵行圣道，在生活和品格上有上帝形象的人。最重要的是感谢上帝，因为你有权仰望完美的楷模基督。基督是我们完美的榜样，我们也从他的门徒当中看到这些榜样，那些真正的虔诚的人，但不是全部。这并不是我们要失望的一个理由，我们不用去批判，不要去专注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都不应该占据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心思。所以在我们在亲近耶稣，在追求他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也会，我们也会察觉到我们的不配。所以圣经中所记载的耶稣，很多地方都是我们的榜样，都是完美的。但有些东西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凸显出来，如果你仔细认真的去谦卑的去寻求的时候，你的缺点，你的缺陷会被显露出来。圣灵会去在你的心中里面动工，去显露这些东西出来。就像我自己，我是一个很挑剔的一个人，但是当我仰望耶稣的时候，这些在我里面的这些负面的这些想法，我的软弱会被显露出来。所以我的试探是，我继续的去看住我的这些缺陷呢，然后一直心里想说啊，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改掉呢，我要把这个东西都去移除掉。这不是一个好的做法，那是将你的目光放在你的罪的身上。我们的眼睛一定要一直的盯住耶稣。那我要做什么呢？我要去承认认罪，承认这些错误。上帝啊，我有这些的缺陷，这些都被显露出来的，求主你把这些不好的这些缺陷都带走。所以你要去思念那些有美德的东西。如果我没有耐心的话呢，我就要去看耶稣的故事里面怎么有耐心的东西，见圣经里面耶稣怎么教导我去要更有耐心等等这些美德的时候，我去背诵这些经文，然后我默想，然后呢，我在我的脑里面呢反复的思考，慢慢的咀嚼，咬着每一个经文，去将里面的每一个精华都慢慢的咀嚼出来，然后吸收里面的养分。无论是我坐下起来，躺卧驾车睡觉的好，我都时刻的反复的思考。然后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不懂什么事情发生呢，不懂什么时候呢，接着上帝的大能，圣灵的能力呢，自然而然的上帝的这个耐心呢就进入我的生命里面，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力量，乃是靠着上帝的力量，他就这样的改变了我。这不只体现在我的耐心上面，包括我的节制等等其他方面。对于一些暴躁的人，可能他们需要多一点的温柔，一些害羞的内向的，他们可能需要耶稣的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耶稣的形象下面，同时呢，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这个个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更像耶稣。哇，这太棒了。所以当你仰望耶稣越多，你的里面的这些缺陷被显露出来，然后呢，你就认罪，然后求上帝把它拿走。我们来看一看预言之灵怎么告诉我们，在教会箴言卷9第18章，每一个人都要经过一番切实的奋斗，才能胜过自己心中的罪。有时这也许是十分痛苦而足使我们灰心的，因为我们一看到自己品格上的欠缺，就不住的看 殊不知应该仰望耶稣，穿上他的义袍。所以那个挣扎呢，不是来自我们的罪，而是来自我们定睛仰望耶稣的信心。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有些人强调我们要跟罪来纠缠，但耶稣已经胜过罪恶，我们的挑战就是要去专注的定睛仰望耶稣。虽然它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我们的本性，我们肉体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有一首诗歌呢，不知道中文有没有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当转眼仰望耶稣》，歌词是这样子的：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然后呢，世上事呢必显为，就是暗淡下来，虚空。我很喜欢这个字 strange， 就是奇怪的，变暗淡。我不懂这它怎样的运作。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是上帝在动工，但是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奥秘。一些我所喜爱的世上的事物，很奇怪的，我不再喜欢了。那些我上瘾的东西，很神奇的，我不再上瘾了。在基督比喻十训第十九章这边一个摘要，当一个人转眼不看人的缺点而仰望耶稣时，他的品格就会发生神奇的变化，基督的灵在他心中运行，按照他的形象改变他的心。所以你要努力高举耶稣，要向人心灵的眼睛指出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一个神圣的转变发生了在我们的品格上面。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摘要，长但是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摘要，在圣经注释卷六，或者在这个你必得能力2月24号这个摘要，他说到耶稣说他要差遣保卫师圣灵到世界上来，把我们的品格改变成基督的形象，极致这事成就，我们就如从镜子里反照主的荣耀。就是说，凡如此仰望基督的人，品格上十分像他，人们看见他就看见基督自己的品格照耀出来，就像从镜子里反照出来一样。不知不觉的啊，这也是很多的基督徒真纠缠的纠结的，我们不会看到那个改，不会感觉到那个改变。事实上，我们也不会看到这个改变，不会察觉到这个改变。但是如果我们日复一日，或者是每时每刻的去做的话，天当你回头看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惊讶，哇，原来我已经改变了这么多了。你今天不会知道，你甚至明天都不会知道，但是当你有一天你回头看今天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到，哇，上帝真的很奇妙。大家确保你不要自满，我们要继续的仰望耶稣。然后呢，虽然还一段路要走，但感谢主呢，我不知不觉已经成长到这样的地步了。现在我有盼望，有信心继续的往前走下去了。事实是他是不知不觉的，我们日复一日不知不觉的从自己的方式和意愿改变成基督的方式和旨意，变成他可爱的品格，我们就这样长大成为基督，不知不觉的反映他的形象。我也应该要把这不知不觉的反映他的形象这一段把它画成重点。我不知道他如何形成，几时形成的，但是我们依然的感谢主，阿们吗？在历代愿望第31章说到，那些在心中为耶稣预备住处的人，必能体会到他的慈爱。凡切望具有像上帝之品格的人，他的心愿必得满足。对仰望耶稣的人，圣灵必给予帮助。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摘要啊！你们可以把这一段把它摘录下来，然后呢，把它贴在你们的冰箱上面。对于仰望耶稣的人，圣灵必给予帮助，他必不撇下他们不管。在信心与行为第16章这一段摘要说到，当罪人看到耶稣的无比优美时，罪恶对他就不再有吸引力了。 因为他看到了超乎万人之上全然可爱的那一位。他凭个人的经验认识到福音的能力，其计划的伟大与其宗旨的宝贵相称。我很喜欢这段摘要的无比优美这个字。当你真的看见耶稣的时候，那些偶像明星 K-pop 等等都会显得不再有吸引力了。如果你真的看到耶稣的无比优美，那现在在举行着的这个奥林匹克的奥运会的这些比赛也对你不再有吸引力了。那些在外面的这些世俗的这些影片也不再有吸引力。一切那些你上瘾的事物呢，也不再成为捆绑你的上瘾的东西了。这个世界怎么能跟耶稣的无比优美来比对呢？这里继续有另外一个摘要，成圣的人生第十一章。如果我们多思考基督和天国，就必在为主作战时获得有力的鼓舞和支持。当我们默想那即将成为我们家乡之美地的荣耀时，骄傲和爱世界的心就丧失其势力了。除了基督的荣美之外，一切属世的吸引力皆显得毫无价值。我要来做一个总结。很可惜的，我们不能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一起齐声来唱这首歌，当转眼仰望耶稣。这是一首很美妙的一首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我们当中有多少位愿意向上帝说，我愿意仰望耶稣，无论我专注的是什么东西，帮助我来单单的来仰望你。我祈求你的恩典奇妙的在我身上来运行。奇妙，我要你奇妙的与我同在，在我生命当中真实的与我同在。这是我每一天每时每刻的祷告，这也是我对你们每一位同样的一个祷告。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活在这个充满这个视觉的诱惑的世界当中，即使不是这些视觉的诱惑，但是也有许多的这些自私的这些诱惑在当中，自我在当中。主啊，我求主你来加添力量在我们身上，来定睛我们的眼睛在你身上，不只是一个习惯而已，不只是借着灵修或者是阅读这些属灵书籍而已。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品格，你的恩典来触摸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来锁定你，然后呢，不要放手。就像彼得一样，只要我们一直的定睛仰望着你的时候，我们就能走在水面上。赐给我们有能力来仰望您，包括我自己以及今天在这里参与我们的每一位，听到这正道的每一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